美舰载机连环坠海，美战争部长紧急访亚，俄罗斯突然力挺委内瑞拉签战略同盟，当权力黑暗压过光明，人们三退为朦胧请命。以色列定调加沙维和，美支持以军击毙哈成员，中共政府掀学习潮，基层阳奉阴违走过场。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今日头条。26号，两架美国飞机在南海分别坠毁。菲律宾接棒东盟主席，促定南海行为准则。美国战争部长克格塞斯访亚洲多国，加强同盟。美韩联手造立筑印太防线。川普抛 TikTok 大单，要金正恩再握手。习近平三年让步求和，金正恩阅兵瘦，俄有脱而要摆脱北京控制。当日下午，一架 MH-60A 海鹰直升机起飞后坠入海域，三名机组人员获救。30分钟后，有一架超级大黄蜂战机同样起飞后坠海，两人弹射逃生，原因调查中。美太平洋舰队确认五人情况稳定，事件地点属南海敏感区。中共外交部发言人郭佳坤话：美军频繁军演是南海安全隐患根源。同日，第47届东盟峰会在吉隆坡举行，马来西亚正式移交2026年主席国俾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小马可斯表示，菲律宾将加速与中国谈判，争取2026年敲定南海行为准则 COC， 建立具法律约束力规则。峰会并将签署东盟中国自贸区3.0升级协议。与此同时，克格塞斯25号至28号展开亚洲5日行，首站马尼拉，然后赴河内、吉隆坡，加强印太同盟应对中共南海及台海威胁。他强调，川普政府铁一般承诺扩大联演、情报共享与军售。在菲律宾会晤小马可斯，重申美菲防御条约铁板一块，承诺部署 MQ-9 无人机、反舰导弹，追加5亿美元军援，助守西菲律宾海主权，警告中共侵略行为将面临联合后果。在越南与总理范明政签升级防务协议，允许美军用金兰湾扩大太平洋伙伴框架，涵盖网络与 AI 军事应用。在马来西亚，克格塞斯出席东盟防长会，促东盟加入四方安全对话扩大版，共定南海准则，批9段线，推美马联巡。中共外交部称，这个是挑拨离间。克格塞斯回应，同盟乃和平基石，非针对任何国家。此行借东盟峰会反击关税疑虑，承诺不牺牲盟友。X22 克格塞斯铁拳视为对华威胁。国际评估与战略中心亚洲军事事务高级研究员费学礼告诉本台，未来1.5个礼拜，克格塞斯对亚洲的访问，对于美国在亚洲的利益以及该地区未来的和平与稳定至关重要。他说，所有盟友都在某种程度上积极回应了川普总统增加军事开支的呼吁。现在他们增加军费的金额可能不会达到川普总统或克格塞斯部长建议的水平，但是部长可能已经做好了充分准备，鼓励我们的盟友和伙伴继续增加军费开支，以便更好地与美国合作，压制和击败中国共产主义的侵略。所有与战争部长会晤的各方都面临着来自中共解放军日益增加的威胁，他们都希望听取战争部长关于如何应对和压制来自中共的冲突与侵略的建议。26号，美韩签加深战略合作协议，联手建海军辅助舰艇，助美抗舰队应对中共海上威胁。2026年起在南韩动工，首艘2028年交付。南韩防长金龙显话，加强同盟，防范半岛及印太不稳，扩大联演涵盖南海。中共则批加深军备竞赛，韩美强调防御性。专家指，或重塑全球造船格局。 南韩获技术转移。X22 以美韩船队联盟是为围堵中共新招。27号，川普抵达首尔，访问日本后将出席 APEC 峰会，预计与习近平会晤。他说10月30号可能签 TikTok 协议，确保国安，允许其在美国运营。川普在 Truth Social 发文 ，TikTok 留美按我哋规则，同时重申与金正恩友好，可能好快会面。任命前特使格雷内尔负责朝核，暗示重启新加坡河内模式。同日，金正恩在平壤阅兵庆党庆80周年，邀请俄前总统梅德韦杰夫及中共总理李强。傀儡金转爱检阅洲际导弹，强调自力更生。梅德韦杰夫发文暗示俄朝联盟，此被视为金正恩结交新朋友、摆脱北京控制信号。金正恩重启对美接触，9月22号称，若果美弃无核化，即愿回川普。专家指俄朝军事合作、越太经贸助多元化外交，缓北京援助依赖。X22 金正恩玩平衡，阅兵为对华独立宣言，但是北京画施压。27号，习近平连发三让步 ，TikTok 云上贵州模式，取消稀土配额，换美降关税10%，重启气候合作2030年前，碳强度降40%。X22集息投降，随住川普同黑格塞斯密罗紧固嘅亚洲行，印太博弈将进入新阶段。同大家分享一个重要的市场消息，代谢宝在北美市场已经销售一空，这个充分反映了市场对产品效果的高度认可，我们理解持续维护健康的重要性。目前亚太库存仍可以正常供应，建议有长期使用计划的朋友不妨提前规划，令你的健康管理从容不迫。26号，普京宣布成功试射布列维斯特尼克核动力巡航导弹。27号，川普表示不合适。华尔街日报指，美国国务院早已质疑俄罗斯谈判停战的诚意。俄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表示，该导弹测试历时15个钟头，飞行8700英里，进入最终验证阶段。普京称此为独一无二武器，而专家质疑其可靠性，称核反应炉可能引发辐射风险，且不若具拦截能力，认为此举更似政治宣传。同日，俄罗斯成为首个公开支持委内瑞拉的国家，与其签署战略同盟协议对抗美国制裁。俄罗斯承诺提供针 S 防空导弹及苏-30战机，增强委内瑞拉军事防御。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称此举抵御美帝国主义威胁。俄外长拉夫罗夫强调加深军事与经济合作。美国国务院谴责俄委联盟破坏地区稳定。27号，川普敦促俄专注结束乌克兰战争，而非炫耀军力。他提及美核潜艇巡弋俄近海，暗示俄行动无助外交。华尔街日报报道指，美国国务院认为俄试射导弹及核演习，目的是以军事威胁逼西方让步，谈判只是为了拖延战术。CIA 就认为俄受经济与国内压力，可能愿意有限度停火以换取制裁缓解，并称俄斯核释放谈判信号。国务院警告俄资太多为宣传，目的是分化美欧盟友。对此，华府军事专家费学礼对本台表示，随着俄罗斯在世界上的整体经济和政治实力下降，普京认为有必要加大对民主国家乌克兰、欧洲的民主国家、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军事威胁力度，以胁迫和恐吓世界各国接受普京那些绝对荒谬且绝对不可接受的要求，例如乌克兰完全放弃自由和主权，但这个不会奏效。费学礼认为普京此举亦是对川普总统提出的金穹导弹防御系统计划的政治回应。他说金穹计划的希望在于 俄罗斯和中国最终将认识到制造更多核武攻击美国是徒劳的，因为他们手中的大多数核武都无法发挥作用，他们最终将坐下来认真考虑就限制进攻性战略核武进行谈判的必要性，这个将成为各方带来稳定与安全，至少在那一层面上减少战争的可能性。冤枉龙事件已震动全球，虽然中共展开大规模删帖与封号，但是中国民众及海外华人以全球联署的方式表达对真相与公义的渴望，更掀起三退大潮，这个不单只是一场悼念，更是中国人对抗极权觉醒良知的缩影。三退运动源于2004年九平共产党号召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至今已有超过 4.5 亿人参与，对很多中国人来讲，这个不单只是政治选择，更是斩断与邪恶契约的灵魂觉醒。中共建政以来，历次运动害死8000万人，从大饥荒到迫害法轮功，其暴行令人发指，天灭中共成为民间信念，寄托了逃离恐惧的希望。冤枉龙之死激起共鸣，网友在全球退党服务中心为他代发82篇三退声明，留言充满悲悯与信念。他生前善良，却被权贵害死，我代他退出邪党。梦中他说要自由，我替他三退，愿他灵魂获光明。于天使下凡遭劫难，以身唤醒人民，邪党必亡。这些留言超越理性，映射出极权社会中被压抑的信仰本能，人们为善良者寻求公义，哪怕在另一个世界。9月20日，国际 NGO 平台 AVAAZ 发起为冤枉龙讨公道联署，直至10月27日，近60万人签名支持。发起人写道，公道需要我们争取，不能够让真相被掩盖。这场跨国界的联署不单止为冤枉龙申冤，更象征中国年轻世代的道德觉醒，质疑权力，呼唤正义的呐喊在高墙之内萌芽。一位老党员写道，为阅兵骄傲无奈，却见冤枉龙惨死，我退出中共。一名22岁青年表示，翻墙后看清真相，我与中共势不两立。还有民众直言，连李克强都死得不明不白，普通人何以幸免，中共不倒，冇人安全。这些声音汇成不可忽视的暗流。全球退党服务中心评论，天网恢恢，善恶分明，退出中共是为国家与个人立下良知印记，冤枉龙之死是极权下人性崩坏的缩影，亦是良知苏醒的警钟。当真相被消音，恐惧被制度化，唯有信仰与行动能够找回尊严，不要让下一个悲剧重演。真相与良知是民族最后的光芒，天灭中共，退党保平安。26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国会外交与国防委员会强调，加沙战后维和行动需经以色列同意。他表示，加沙未来不得成为军事威胁，外国部队进驻需获批准，以色列保留无限期军事行动自由。内塔尼亚胡坚持控制加沙全境安全，包括菲尔德尔菲走廊边界，强调以色列将决定哪些部队可以接受，并暗示反对土耳其参与，使双边关系再度紧张。目前阿拉伯及其他国家是否愿意派兵监督加沙停火仍不明朗，主因是哈马斯拒绝解除武装，而以色列对维和部队组成存疑。川普政府排除派美军入加沙，但正与印尼、阿联、埃及、卡塔尔、土耳其及阿塞拜疆磋商，盼组建多国维和部队。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指出，维和部队需由以色列合议国家组成，并称加沙未来治理需由以色列及其伙伴决定，哈马斯不得参与。美方正研议联合国决议以授权部队部署，并将在卡塔尔讨论此事。同日，以军发动精准空袭， 击毙哈马斯三名高级成员，涉嫌策划火箭攻击及人质绑架。以军称行动针对即时威胁，维护边界安全。27号，卢比奥声明此举未违反停火协议，允许以色列对恐怖目标进行防御打击，防止哈马斯重建军力。他说，如果以色列面临迫在眉睫的威胁，他们就有权利这样做。所有调解员都同意这一点。另外，以色列政府对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攻击中遇难的中国公民家属提供每人60至100万美元补偿，主要涵盖农场劳工受害者。视频显示补偿细节包括家庭年金、配偶月保等。中共官方确认2至5人死亡，协助遣返，但是没有国内补偿方案。一位时政推主认为，以色列政府此举令中共紧张，因为中共政府不单止一分钱没给，害死他们的哈马斯还是中共一手培养起来的恐怖组织，盘踞在加沙地带的地下老鼠，而鼠洞还可以直达共军在当地的隐密基地，这个才是共军邪恶本质的真实样貌。中共20届四中全会闭幕之后，各地政府部门陆续接到党委通知，要求召开学习会并撰写心得。多名基层官员透露，学习任务已延伸至社区层级，但是多以完成任务为主，阳奉阴违成为常态。多地党政机关近期纷纷召开专题学习会，要求签到、拍照留痕、上交心得。一名区级宣传官员表示，上级强调学习要有痕迹，但是多数人只是复制报纸或官方用语应对检查，大家都知道重点是要有痕，不是有内容。各级督导组只检查纸面资料是否齐全，过于认真反而被认为没有抓住重点。北京朝阳区街道办职员孙女士指出，区委下发简讯要求传达会议精神，并强调领会习近平报告，每个人需要交心得，边个都知道是形式，但是不参加不得。全会闭幕当日，官媒集中宣传习近平工作报告，地方媒体刊登向第二个8年奋斗目标进军等政治口号，未提具体政策。社交平台上，民众留言多关注失业、贷房等民生困境，与官方宣传形成落差。山西退休官员邓先生指出，这类学习是形式表中，每逢重大会议都强调学习精神，内容重复，基层早就熟悉这套。北京政治学者化名吴清华分析，中共每次全会后要求各级学习表态，目的在于政治控制，并非思想教育。他指出，从延安整风到今日，学习已经成为政治忠诚测试，用于检查干部是否与中共保持一致。现在的学习不是吸收知识，而是表明立场，不在于理解内容，而在乎证明服从。亲爱的朋友，辛苦一年，年终想来一次真正放松的旅游吗？我们推荐10人以下精品小团，不赶路，高品质服务，令假期回归美好。热卖经典路线8日台湾人民环岛游，12月10号至17号从台北出发，由台中、日月潭、阿里山、台南、高雄、花莲，包含1晚温泉酒店，7日日本温泉游。12月17号至23号东京、富士山、京都、奈良、大阪，包含2晚温泉酒店。单独报名或无逢年15日双岛游，玩得更尽兴，期待高质感旅行，结交好友，名额有限，快打北美电话855-955-5227。2026年行程已开，赶快订阅啦。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